那其实从五季里面哈，我们很感谢主了，我们前辈哈把它整理得非常的好哈。那看那么多的参考书籍哈，对于这个五季里面的诠释啊，我这样看还是由我们的前辈所留下来的资料最完整哈，最完整。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数据里面哈，能够有很多的学习，因为在所谓的五季里面啊，都是预表基督啊，预表基督。那当然在当中也是预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把五季当中很多的内涵内容啊，能够内化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哈，这是非常的重要哈。那馨香的数据啊，顾名思义，我们所谈的这个数据是有馨香的哈。那为什么馨香？因为当中有油，有乳香啊，所以在献祭当中啊，就是一个馨香的火祭哈。那数据那顾名思义啊，这个数据就是以谷物啊，如这个穗子啊，细面啊，献给神为祭。那如果我们回头去看这个燔祭所说的，还有整个圣经所引导我们的，如果没有流血，它就没有赎罪的功效哈。所以我们这样看，如果数据它是用谷物，它是不带着血的，所以我们这样看呢，数据本身就没有所谓的赎罪的功效。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啊，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啊、铜线的数据这个观念哈、啊。我们来参考这个利未记的23章。利未记，我们来看23章。利未记的23章，我们来看12节，来看到13节。利未记的23章12到13节，摇这滚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数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酒一新十分之一。好，那从前面提到说献燔祭啊，那在13节提到说铜线的数祭，那就圣经里面哦，大概有40个记载啊，记载这个字眼叫做铜线的数祭。好，所以从这边我们不难发现哦，在整个数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有关铜线的数祭。为什么数祭必须要与所谓的流血的祭来铜线呢？因为没有流血啊，这个罪就不得赦免，就没有办法替人来除罪。所以可见数祭它不能够单独的献上，这是在我们学习数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我们最后会把这个观念延伸到我们现在，这个跟救赎、跟我们啊所信的耶稣基督啊流出的宝血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哈。所以可见啊，这个数祭必须在献血祭、燔祭之后献上数祭，不然呢，这个数祭啊，它是没有作用的，没有它的功效啊，没有它的功效哈。那我们现在学习数祭里面呢、啊、所用的一些材料。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从第2章啊，我们看见数祭的几种材料。1到3节提到的是细面，所以数祭的第一个它的材料是细面啊，这个细面就是面粉啊，这个细面就是面粉哈。那第二个它的材料啊，从第4节到第9节啊提到的这个细面饼啊，细面饼就是面粉去做的饼哈，细面饼。所以数据的材料有细面，有细面饼。我们来看14到16节。那14到16节提到这个禾穗子啊，包含了这个烘了的禾穗子，还有压了的新穗子啊，这个提到啊3种。这个穗子其实讲的就是出熟的麦子啊。所以我们看整个数据里面有细面，有细面饼，还有麦子，出熟的麦子啊，就三个材料啊啊，来做成这个所谓的数祭啊。那不管呢、啊，不管是细面、细面饼，还是禾穗子啊，这个麦子啊，它来制作这个所谓的数祭啊，都是一样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如果你注意看呢、啊，从这个利未记的1章1节到3节、4节到9节、14到16节，我们看见呢、啊，都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哈、啊，制作的方法。第一个要加油。第二个要加乳香，第三个要配盐而献啊，配盐而献。那数祭当中有不可加的，我们来看第11节。凡献给耶和华的数祭都不可有酵，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活祭献给神。好，所以在数祭里面哦，有一定要做的，加油、加乳香、加盐，但是有两个是不可加的，不可加酵。 也不可加蜜。我想一般当然食物加酵很好吃，因为比较蓬松咬起来比较有口感那当然加蜜是甜的吃起来呀当然比较好吃所以我们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饼，好吃的饼都是经过酵经过蜜，因为比较好吃。但是用于素祭就不行因为素祭就不行当然包含了在整个献祭的过程，当然素祭我们要引申到新约谈到，就是素祭也预表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看所谓的祭里面的那些细节跟内涵都要预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接下来学习我们先来谈在素祭里面不可加的东西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刚看过了第一个就是不可加酵不可加酵。那为什么不可加酵呢当然圣经里面有提到很多有关酵的事情这个酵当然就是预表邪恶，就是预表罪。那我们说这个素祭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素，就是素祭因为耶稣基督里面没有任何的酵。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约翰福音来看第十四章，约翰福音来看十四章，我们来看三十节，三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来看三十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这边提到的世界的王将到，也就是提到的就是魔鬼因为魔鬼是掌管这世界幽暗的世界所以耶稣基督说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所以在耶稣基督的心中，连魔鬼的一点地位都没有办法有他任何的余地，表示说耶稣基督他是完全圣洁的，没有任何的酵，没有任何的酵所以在圣经里面的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也说主耶稣基督他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主。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一生当中，他的生命是没有任何的酵，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素祭，耶稣基督就是素祭。那今天我们谈说很多的祭也预表信徒，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就是素祭。那既然我们是素祭，我们里面就不可有酵。我们来参考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第五章，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五章我们来看第七节，我们来看到第八节，哥林多前书的五章七节到八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掉，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那其实这边保罗也谈到了很多的层面包含提到说我们今天要成为新团，这个新团当中就不可有旧酵因为这个酵本身它会扩散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已经成为基督耶稣里面的，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在信仰当中，在心思意念当中，我们就不可以存着的酵。那第二个，我们从这一段里面有提到这个无酵就是提到的生命，它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里面，我们要带着无酵的生命，就是过得圣洁的生活。那保罗这句话里面不只解释了无酵面的一个意义，他也解释了所谓的逾越节的救恩的意义。所以这边提到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回头看整个逾越节里面为什么会有逾越节，其实逾越节是什么样的日子，就是神救赎以色列选民脱离埃及为奴的日子。所以在第十灾灭长子之灾的时候前面的九灾全部的灾祸只有临到埃及地，没有临到歌珊地，没有临到所谓的当时选民所居住的地方。可是到了第十灾是全地，埃及的全地都有这个灾难。所以选民他怎么样去避过这个灭命天使击杀长子的灾难呢他们必须借着羔羊的血在门楣当中来涂血。那涂血之后所以天使就按着门框里面涂血做一个记号， 就越过不击杀这个家中的长子。所以谈到现在啊，他有一个救恩的预表。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过去没有信主之前，也活在为奴的埃及地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法老就是预表魔鬼我们将来的目标就是进到迦南地，这个都给我们来讲很深的预表哈。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也在逾越节来设立所谓的圣餐，当中也用无酵饼这个就不是所谓的风俗习惯的问题。我记得在东部有一个玉山神学院这个神学院是专门收这个原住民的这个神学生那据说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神学院的院长他们就提出一个观念，叫做信仰与文化的对话，福音的对话所以他们就提到说，在所谓的以色列人他们当然有过去的所谓的传统他们就是用这个无酵饼当然到了新约时代，无酵饼更能够充分表达出它能够代表耶稣的身体。所以他们就提到说在台湾我们的这个是过去是这个番薯的所以他就说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番薯制作这个圣餐。那这个没有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文化背景的问题，其实当中有一个很深的预表在，这个也预表了一个救赎跟救恩，当然预表耶稣基督就是无效的。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也必须是无效的。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前，有一个先锋叫做施洗约翰他是替主耶稣成为他的一个开路先锋预备人的心所以施洗约翰的洗叫做悔改的洗。所以可见后面来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必须具备人一种预备的心有预备的心才能够领受主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领受主的救恩之后我们更要用一个无效的生命在信仰生活里面活出圣洁。当然在圣经里面这个效有三个方面的解释第一个就是一切的邪恶，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31节提到很多内心的邪恶，包含了这些所谓的恼怒、记恨、浪恼、毁谤这些都是。所以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应该离弃这些东西。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请看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来看31节，四章的31节，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浪恼、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这个就是孝里面的孝。那这种孝如果存在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身上，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来看第30节，提到说不可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成为耶稣基督蒙拣选的，我们提到说耶稣基督能够内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是神的殿，神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里面还有这些旧相存在的时候，圣灵住在里面，他会担忧，他会难过，因为主耶稣住在里面，他会住得很不自在，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无效的神。那我们今天带着孝与神要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是绝对不可能。所以我们今天提到说不可有孝，因为我们今天也预表这个数祭那第二个就是指的假冒为善，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处也记载法利赛人的孝，在路加福音的12章的第1节，马太福音的16章的5到第12节，耶稣基督提醒他们，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孝。什么孝呢？提到的就是假冒为善的孝。所以孝它包含了提到的里外的不一，假冒为善，假冒为善。所以今天我们在相信耶稣基督在信仰生活里面，不可过着一个假冒为善的生活。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说，如果胜不过法利赛人的义他们所谓的义是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在信仰生活里面要胜过他们那种表里不一的信仰生活。其实到后面我们整个信仰是神在观看，信仰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做给神看的。我们看见约瑟，他能够打从心里面去敬畏神，不是因为环境去影响了他对神的敬畏，尽管今天家人不在， 尽管身边的人不再提醒他，他在最恶劣的环境，甚至被为奴的地方，甚至有主人的妻子啊要跟他同行，他说啊，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啊。所以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是打从心里面的，所以信仰绝对不是表面功夫，而是打从心里面，因为认识神啊，而敬畏神啊，在信仰生活里面能够里外能够合一哈。那第三个讲的孝啊，就是所谓的异端的学说啊，异端的学说。其实在我们信主之后啊，有些人仍然有着过去的旧孝，尤其是如果过去是在外教会啊，后来来接触到我们真耶稣教会，有些时候啊，在信仰生活还是留在过去外教会的那一种文化、那种思维。在以前呢，曾经访问一个慕道者哈，也很有心来受洗了哈，我们是可以肯定他的付出哈，跟他的那种用心。可是也是在聊天哦，我觉得啊，这个观念怎么会这样哈？他就说他很敬畏神，多敬畏呢？有人送他一个十字架啊，十字架他天天挂在他的胸口，所以他说啊，他都不离开十字架，每次祷告就是对着十字架祷告，甚至说他很尊敬十字架，他就把十字架当作神啊。他只有一件事情会把十字架脱掉，就是去厕所的时候，因为厕所是不洁净的地方哦，他就把十字架脱下来，因为他知道哎，这个地方是比较污秽的地方。那我们这样听一听就觉得啊，这个问题非常的大，所以还是留着过去所谓的旧孝啊，好像啊一个象征的东西，把它当作神去敬拜，这也是神最不喜欢、最不喜悦人做的事情。我们看见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选民来到这个西乃山的时候，摩西上了西乃山，将近四十昼夜没有下山，那底下的百姓开始提到啊，是不是带领我们那个摩西已经死了就怂恿这个亚伦啊，是不是可以用这个缴出我们的这些金银啊去打造一个金牛犊，把它当作耶和华真神，同样他们拜的就是这位神，可是他们看不见，必须记得一个有形象的东西，他们拜起来比较安心。他们真的造了金牛犊，这时候啊，神非常的愤怒。所以今天神不愿意我们呢、存着一种旧孝来拜神，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回到圣经里面啊，带着一种没有孝的，带着一种神要我们啊敬拜的一种方法、一种思维来进到对他的敬拜啊。那其实在大陆的北方哈，我们上次提到说，其实在大陆现在目前东亚哈，我们现在都不叫大陆哈，我们统一啊都叫东亚哈。那这个东亚地区啊，其实我们所说的哈，现在目前有几种啊，这个所谓的真耶稣教会，虽然都是挂的真耶稣教会，那第一种就是传统的啊，从过去啊是没有经过文革的影响，还是保留的一种真理，尤其是在我们所谓的这个福建省哈、那个地方，就是神啊真的在那个地方保守了当地的信仰，所以现在整个信仰的重心也是从福建省啊开始往外，甚至所谓的一个归正啊，当时已经在文革时期啊，这个成了这个三自爱国教会啊，跟很多的教会一起聚会，很多的思维、很多的观念啊，都融入到外教会的一种思维，所以慢慢的更正啊，慢慢的更正啊，所以据说有一些北方的教会啊，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啊，他们就会把一些水罐放在啊这个讲台啊，放在讲台啊，他想说，因为传道讲道，把神的话都灌在这个罐子里面啊，甚至祷告所有的声音都往前一抛，都充满了这个罐子哈。后来他们就把这个罐子大概其中一段时间就拿来自己使用，有的擦身体，有的可以用喝的哈。那我之前在一间教会哈，这是一个比较乡下的教会，有一次我在灵恩会正道，我就看见三个罐子，而且罐子都打开了，我就觉得很奇怪，那要给传道喝也不可能同时三个罐子都打开啊，我一直犹豫，因为我有口渴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要给我喝的还是做什么用的。那后来我真的受不了，我就跑来问这个负责人负责人他说就是有一个大陆的信徒了哈，那到底在哪个地方信主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他就说我们已经屡劝不听了，常常就会把那个罐子放在讲台前面。后来我就偷偷的注意到每次讲到的时候他就把罐子放到去，我就注意他之后我就私底下跟他谈这件事情，哇真的很硬，跟他谈他还是不太能够接受。 那甚至有些人想说洗礼啊，我们看这洗礼的水，很多人看到异象啊，变成耶稣基督的宝血赦罪的功效。甚至有些人洗礼之后，用罐子去装啊这个洗礼的水，哎，甚至啊用了半年，就是可以擦个身体啦。哦，有时候觉得哎擦了有效哎哈，哎这个都是一种效，都是一种效啊。那现在很多的北方的教会洗礼还是仰面啊，用十字架啊这个形状仰面去洗礼，这个都是受到外教会的影响。因为圣经里面提到啊，说耶稣死的形状要与他联合，就是低下头。这个圣经根据非常的清楚，这都是孝。所以我们今天信主啊，我们不可以留着过去的旧孝。其实传道真的去访问哦，深入到很多的家庭，有些人还是有旧孝，就是那个一点点的孝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应该要从信仰当中啊把它除去。我过去在一间教会啊，这个阿嬷信主没有多久了哈，她吃斋念佛已经将近了，从小，所以她一时啊。我们跟他讲吃就可以吃肉了，他就不能接受啊。怎么跟他讲就是不能接受。我们真的求主耶稣圣灵能够释放他啊，这个也是一个旧孝啊。所以我们要当从真理当中能够把旧孝除干净啊。所以我们人信主，我们不可加孝。当然，这个预表耶稣基督，当然也预表我们基督徒。第二个，不可加密，不可用密。那为什么不可用密呢？这个密很容易变成这个孝。所以我们当然引申到现在啊，我们讲蜜当然就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有时候讲快乐，有时候快乐就是一个蜜，有时候快乐啊它后面所付的代价非常的大。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多的快乐都是最终之乐。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追求快乐的事情，因为快乐的事情是很快就乐完了。所以我们在讲基督徒所追求的是喜乐的事情，我们要懂得靠主来喜乐。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最终之乐啊，人们在最终去享受。我曾经听过一个吸毒的人这么说了哈，他说吸毒很痛苦，但是吸毒的快乐的那个快乐的指数，他就忘记了过去多么痛苦。所以当他没有毒的时候，他就要去吸，一吸之后又忘记那个痛苦，很可怜，在最终之乐啊。那这个蜜一经火就容易发酸，啊，所以可见呢，它会变质。所以一个喜欢蜜的人呢，他没有办法经得起各样的磨练，很容易变质。所以我们看见在民数记的11章4到6节啊，提到以色列选民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埋怨的，哎呀，怎么都只有玛瑙可以吃？他就想起他们在埃及的生活怎么样？哦，一大堆东西可以吃啊，还有鱼啦，还有这些菜啦，很多元的蔬菜啦。好，他们没有办法过惯没有蜜的生活。所以啊，他们在信仰当中啊，就很容易变质。所以他们虽然离开埃及，心还是在埃及。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今天虽然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心很容易活在这个世界啊。这个蜜当然指着人的虚情假意的一种赞美啊。所以啊，我们今天不要很容易啊接受别人的赞美。有些人是有赞美，他才会做一些侍奉，这个都不对。因为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荣耀也是可去的啊。圣经也这样告诉我们哈。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啊，他就是素祭。为什么他是素祭呢？因为他的生命当中不加蜜。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在这个世上啊，经常忧患，多受痛苦，他是过着一个没有吃蜜的生活，为了我们的罪，甚至离开了天上的宝座，道成肉身。不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仆人的形象，甚至啊就卑微了。我们看见了耶稣一生当中是过着没有蜜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要成为素祭，我们就是不要加蜜，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在信仰生活里面啊，我们要过惯啊，在主内的恩典当中能够学会靠主喜乐。所以圣经里面提到啊，这个受苦啊，原是叫我们与罪断绝。我过去对这段圣经呢很难理解，为什么受苦才能够与罪断绝呢？其实圣经提到我们要去效法耶稣基督，受苦当中能够学会顺服，受苦当中能够真正的与罪来断绝。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彼得前书来看第四章第一节，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不可随从人的情欲，只随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那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已经过惯痴迷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过惯那种受苦的生活。就在信仰生活，有时候安逸当中很容易导致灵命的一个危机了。所以现在这个时代，人们太享受了。我们看见过去的人祷告生活，非常的投入深入，一祷告，祷告很长的时间。我们看见了，其实在这个操练当中，在这个时代，我们就不足了，就不足了。所以在信仰生活，我们要有一种受苦的心智，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有时候受苦就是让我们体验神更深。所以我们看见了，以色列选民虽然在旷野的四十年当中，他们受尽许多的苦楚，可是他们跟神的关系是最亲密的。一直到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有房子来居住了，甚至可以自己浇灌了，到后面呢，他们就弃掉神了，开始崇拜偶像去了，就进入到世世时代的生活，国中无王，个人任逆而行。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摩西，我觉得摩西不简单。摩西硬着性不肯称为法老的儿子，他看见百姓同受苦难，他也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我觉得不简单。所以在末后的世代里面，魔鬼常常用蜜来阻挡我们，甚至要我们去弃绝神。所以很容易啊，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对神是更信靠，可是在顺境当中，我们很容易去远离神。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神呢，会让我们遇到一些考验，这是好的，当中啊，我们能够学习更多属灵上的功课。那第四个我们看在整个书记里面他要加油跟加乳香，那必须要加油。那不管是细面还是和穗子还是细面饼，他一定要加油，有油才能够成为书记。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就是书记，因为他是有油的。圣经里面提到这个油就是预表圣灵，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记载提到耶稣身上是有圣灵。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落在他的身上。所以基督耶稣有圣灵，他能够成为这个所谓的素祭才能够成就这个救恩。那当然主耶稣他是无罪的，他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今天受洗之后还要受圣灵。所以在这个意象里面的显现更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要成为好的素祭吗？我们今天要有油，就是要有圣灵。那今天信徒也预表这个素祭，所以我们今天要成圣，我们靠着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罗马书我们来看第十五章，罗马书的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我们来看十六节，十六节，使我们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人，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今天受祭就是一个完美的，好像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美的。我们今天要成为受祭吗？很重要，要有油，因为油才能够让我们趋近成为这个数据的完美。好，我们今天靠着人的意志是没有办法真正进到成圣的地步，必须靠着圣灵方能够成圣。我们今天听了很多的见证，在过去很多人想行善，就像保罗他经历过的，一直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所以人在最终的引导，人没有办法进到一个成圣的地步，所以人要靠着圣灵，圣灵就是成圣的灵。所以圣灵不是只有将来得天国基业的凭据。所以今天很多人在得圣灵这件事情，他觉得这是一个将来得基业的凭据，好像把它保护着一个一直放在另外一边，没有好好去使用它，只是一个将来得基业的凭据。可是圣灵还可以靠着它来成圣，不然今天我们很多的习惯，我们的脾气，我们的很多的我们想改却改不掉的一些事情，我们都可以靠着圣灵来抵制。所以有些人为了他的脾气进食祷告，经过了一段时间，他真的能够改变，变成一个非常谦和的人。有些人他不能够饶恕人，心中很多的仇恨透过圣灵，得到圣灵之后改变了，他的石头心变成柔软的这种肉心。 哎，这是一个很奇妙的部分。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成为素净，好，我们今天要加上油，就是透过圣灵，啊，让我们心中啊能够追求更圣洁的生活。好，那第二个要加上乳香。好，乳香是一个很珍贵的香料，它的特性是啊越烧越香。所以在祭坛当中啊，在啊用这个乳香啊献这个素祭的时候，它的香味不仅往上来飘，它还能够往四周啊，能够让四周的人能够闻得到。好，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就是素祭。好，这个素祭讲的就是香气。好，那个香气啊，我们看见了，也预表爱心。好，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以弗所书，我们来看第五章。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五章，五章，我们来看第二节哈，第二节，二节也要凭着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哈，这边提到说，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成了馨香的供物。那怎么样的供物能够有香气呢？啊，当然，耶稣基督啊，就是啊，就是素祭。那耶稣是素祭，是因为啊。也加上了乳香，这个乳香之所以有香味，这边提到说因为爱，因为爱所做的是有香气的。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的第一节啊，圣经说耶稣基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我们看见到现在啊，我们都在传扬耶稣基督，不仅传扬他的救恩，也传扬他对我们的慈爱，为了我们这些罪人钉在十架上，哎，甚至为我们流血牺牲。在圣经整个主题来说，我们可以用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不是说神与我们和好，因为神与我们和好是一直进行的，从耶稣基督替我们钉十字架，主耶稣就主动期待能够跟我们和好。所以与神和好是人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因为和好这件事情已经打开了，你只要愿意接受救恩，神就跟我们和好，这是在2000多年前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所以我们今天是人要主动，好，如果今天主动来领受主的爱，主的爱就能够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可见呢，这个爱啊是能够让我们呢感受到一种香气。那我们今天啊在信仰生活里面呢，我们要有一个爱的香气，有一个好的啊这个信仰生活。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哥林多后书，我们来看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二章，二章，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的二章的第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在灭亡的身上，都有基督的香气。好，所以基督的香气是借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成为了素祭，啊，我们加上了乳香。所以今天要成为素祭，这个加乳香很重要。你今天不要说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却没有办法成为素祭，没有加上乳香，因着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香气啊不是自己有的，我们没有办法自己从生命里面散发出香气。圣经提到说，认识主之后就自然有香气了。所以当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你感受到他的爱，你的生命在他里面有了改变的时候，你生命里面所散发出他的形象，那你散发出耶稣的形象，就自然能够闻出耶稣基督的香气，这个很奇妙。所以圣经提到说，你们要学会饶恕人，就像我饶恕你们一样。那这个饶恕就是香气，从哪里来的？我们从耶稣基督学习而来的。所以有时候好的生活习惯，我们所外面所表现出来的，其实别人注意了，闻到这个香味，他就对我们的信仰啊产生许多的好奇。所以我们上次在去年的灵恩会的主题啊，因着我们让人看见耶稣，哎，这个很重要。所以耶稣人看不见，耶稣是个灵，我们怎么能够看得到？我们今天说神爱我，神怎么爱我？就是从弟兄姐妹的爱。所以我们如何让弟兄姐妹、慕道朋友感受到基督的爱，就是要透过我们。因为神看不见，我们就是神所派的天使来去照顾，来去关爱我们周遭的人。好，所以从我们的付出就能够让别人闻到香气了。我记得之前我这边有做过一个见证，我们一个弟兄啊来到一个地方，他租房子，没想到啊 就租到一个外教会一个女执事的家哈。那后来这个弟兄啊，因为这个女执事，外教会的女执事，这个房子已经租给别人很多人了哈，所以其实也知道啊哈，每一个租房子都有不同的一种性格跟生活的方式哈。那后来这个弟兄来租他们的房子的时候，哎，这个外教的女士就特别注意，就是不一样。他会主动打扫庭院哈，还有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啊。这个管理费啊，甚至他们所谓的这个月租，哎，都很定期的去缴纳啊。甚至啊，看见他们的家里的互动都非常的和睦，哎，孩子非常的有礼貌。那重点是，他们每个礼拜六就打扮得很整齐、很干净，而且。啊，大家很快乐就出门了。那后来有一次啊，这个外教会女执事就问啊，哎，奇怪，你们要去哪里呀？哦，我们要去教会。所以他就想，这个基督徒怎么跟别人的基督徒不太一样？那甚至呢，他怎么会在礼拜六聚会？哈，这个女执事就觉得很好奇了。那虽然他们的教会啊，常常提到说啊。他说这个很多的教会都可以去，就是不要到这一处教会，因为这一处教会啊，哎，是个很不好的教会啊，他们传的道理，哎，他说他们是异端啊。没想到后来呀，观察一段时间啊，真的忍不住了，知道这个是基督徒，到底是哪里的基督徒不知道，这个女执事甚至去跟踪了。哦，这个信徒一大早礼拜六到教会聚会的时候，这个外教女执事就跟踪他，跟踪到哪里啊？到这一处教会，哇，一看见他吓了一跳。怎么最坏的教会能够出这么好的信徒啊？哦，慢慢的在后面啊，偷偷的，哎，就跟着在聚会，啊，当中就被整个教会的氛围所感动了。听了道理之后，很扎心。哎呀，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符合圣经道理的教会。哎，后来呀，就来信主了，啊，甚至把很多他家族都带来信主了。听说他过世了之后，带了一整批的一个家属来。那你看哦，这整个恩典。这个功效从哪里来？就是从这个弟兄一家来的。他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哎，就是一个好的行为。因着这样啊，闻道的香气，我觉得这个不简单。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里面哈，我们说福音很难传，很难传。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思考，去反省，为什么从我们身上别人不会对我们的生命生活有所好奇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部分。为什么今天我们不敢把福音传出去呢？我们到底担心他看见什么？哎，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部分了。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哈，圣经说使徒时代的这些信徒非常的同心，他们能够贯彻道理落实在他们生活当中，所以圣经说得了众民的喜悦，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整个福音最大的心意是得了众人的喜悦，哎，这个不简单。所以每个大同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每一个信仰生活都能够在我们所认识的周遭都能够得了众人的喜悦，我想当我们讲出去的时候，在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讲出去的话是很有力道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成为素祭，我们加上油，圣灵能够充满在我们里面，更重要，我们要加上乳香，好像耶稣基督的爱能够内化在我们里面，能够懂得去爱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亲朋好友。当有一天神要把得救的人加给我们，很容易的，就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在我们平常表态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啊，一些我们有机会能够传扬出去的见证的时候，当时间一到，我想他会主动跟我们讲，我想去你们的教会。那其实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见证，因为啊，他们都是啊能够落实啊乳香。能够加入在他们的信仰生活，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哈。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边。